好，各位大菩萨，阿弥陀佛，很高兴在这边还有机会来跟大家再次的见面哦。我看到非常多的老面孔，心生非常的欢喜，我也看到非常多的新面孔，叫我非常的感动哦。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讲一部非常重要的经典，就是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特别为您挑这个图片，看到没？这是在雪地里头有一个人，他是迷路的，他象征着我们世间的所有的众生，我们芸芸众生为了我们的食衣住行，在那边慌忙，每天忙碌的不得了哦。那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说，在我们慌忙之中，有什么方法可以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同时照顾我们的灵性生命，乃至于我们以后的世界的走向啊，那就是药师经。从今天开始，我所说的药师经指的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一部经。好，这个图片非常的重要，上面您看到有一个光，那个就是药师琉璃光放光来指引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乃至于在我们的灵性的世界，还有以后我们往生的世界。这盏灯就是琉璃光，药师琉璃光放光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不能免俗的，我们还是一定要认识主讲人，对不对？主讲人是谁啊？圣玄法师啊，他现在在读书哦，你看啊，他在哪里读书？北京大学的哲学研究所啊，攻读博士班。那我以前有两个硕士的学位，您看到我的生活规划是这样子的，我先有一个佛学的硕士学位，然后我有一个宗教学，佛学硕士学位跟宗教学是不一样的。宗教学他在学校所受的训练是不止佛学这样子的传统信仰而已，他还有宗教哲学、宗教心理、宗教文化、宗教社会学、宗教政治学等等，它是非常全面化的。好，那这样子结束了以后呢，我希望再拿一个哲学的博士来加强我在灵性方面的深入的探讨，所以我讲经说法可以讲得更深入，然后更切入你的灵性。灵性是最不容易懂的部分，对不对？好，那所以接下来要介绍，我两年前呢，我是担任这个执行长啊，跟讲师，所以两年前我是在这边授课的时候，我是一直担任这样子的一个职务。更早的时候，我曾经是海明佛学院的主任，然后海明寺的书记，悟明长老的专属侍者。悟明长老您认得吗？各位认得吗？今年已经100岁了哈，今年要做百岁的大寿，所以他应该是我们佛教界当今最高寿的得道的高僧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一张影片，就是我要热烈的掌声来献给佛陀教育基金会的所有的工作同仁啊，他们为我们准备那么好的场地，还有现场有工作人员在这边工作，为我们工作，还有各位到场的大菩萨，我要感谢您这样子在匆忙的这个繁忙的这个生活当中，特别赶来听这个演讲啊。好，各位都知道我是主修文殊师利的法门，就是文殊的智慧法门。妙吉祥如意送给您，祝福您。妙吉祥是指谁？文殊师利菩萨，对。所以在这边要谢谢您各位我们共同一起来钻研我们今天要讲的课程哦。这堂课的架构哦，非常明显的是非常重要的哦。以后我连续六个礼拜都在讲药师经，但是副题不一样。今天要讲的副题是今天要讲的副题是四经题。四经题就是解释这个经题，那也是很重要的。好像不太清楚，后面可以看得清楚吗？白色的字好像不太清楚，是不是？后面可以看得清楚吗？赵姨，你看一下这个白色的字可以看得清楚吗？可以啊，哦，OK， 好，因为我的角度不太对，所以不是很清楚啊。好，第一个我要先介绍，我来这边讲 成就这一堂课的讲经的因缘是从哪里来的、哦、然后为什么要讲这一部经、哦、有些什么样子的因缘，然后接下来要讲释经题，释经题就是什么，解释这个经题，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经，这个经题是非常重要的，记忆史就是来介绍这部经它的考证，它有几种版本，它的历史是怎么样，接下来还有要提纲挈领、哦、讲这，因为我们上课的时候没有办法讲一部整部经嘛，每一次只能讲一段啊、哦，所以你需要先看到整部经的架构是怎么样，那就是提纲挈领。接下来道安法师为我们教授说，当我们看一部经典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它的序分在哪里，还有它的正说分在哪里，它的流通分在哪里。今天也要为您分析这个啊。所以当我在讲的时候，您也要思考为什么我要讲授这部经，然后这部经是不是真的只有救度相法时代的众生，这个是很多人有疑问的，乃至于有人有误解啊。还有悟要跟法要哪一个才重要啊？还有再来本愿功德经为什么那样子的重要，这都是我们今天要讲经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每一次都变在这个副题，这次副题我们的主题就是药师经概说，我们的副题每一周都是不一样的，下一周我们是要讲十二大愿哦。还没有讲经以前，我先要介绍这个五色旅，我带了很多的五色旅要跟大众来结缘哦。这个五色旅是五方佛力的加持，代表什么？中间白色，所以这五色旅里头有白色，还有什么色？蓝色，还有什么色？看那个图，还有绿色，还有什么？红色、黄色，哦、所以中间白色是毗卢遮那佛，就是大日如来，密宗称它为大日如来的加持。然后蓝色是东方阿处佛，南方呢是什么佛？宝身如来，左方同色是什么？阿弥陀佛。上方呢？不空成就绿色。好，这就是五方佛菩萨的加持力啊、哦！我带了这个，还有五色这个十二药叉大将的满愿节要来送给大众哦。那您就要问我说我要送给谁，对不对？我们先看这个这个节哦，这个是叫做满愿节。这个叫做平安手环，这个满愿节你在市面上是买不到的，这是我把这个功力传给我的助理，我的助理一针一线这样子缝起来的啊、哦。你在外头市面上是绝对买不到的，这个不是让你像一样这样子戴起来，不是这样啊、哦，不是这样子戴的啊、哦。我先解释这个啊、哦，这个节是如果我们有什么愿求的时候会让你满愿，我们有极恶的话要求度脱，要能够解脱病苦，也要诵此经。我特别用色字，有颜色的字你注意到，那都是我要讲的重点。也要读诵此经，你不能把它只把它放着，然后你都不读诵药师经，你跟药师经不相应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满愿哦。所以还是要读诵药师经。然后呢，以五色旅结我名字，我已经把这个十二药叉大将的名字结在上面了啊、哦。好，那就是这个就是用五色旅去结的啊、哦。然后得如愿以，然后谢结。所以这个五色这个十二大愿的满愿结要怎么用呢？就是你回去你有什么愿求，比如说有人生病，有人事业不顺利，有人要考博士班呐、啊，考不上啊，那很困难的考试啊，那你就要用一个红色的纸。写上你的愿力，你的愿望，然后放在清净处。什么是清净处？例如说佛堂或者是书房，有没有？如果没有佛堂，就放在书房。那这个平安手环也是一样啊、哦。啊，我这些东西要送给谁？我满愿节只带了五个，就是要鼓励大家多多发问，或者是我问大众，我把问题抛给大众的时候，你要抢答前五名的时候，我就送他满愿节。十二大愿的满愿节，后面答对的菩萨，我就送你这个平安手环，这样好不好？好哈，好。那我们来看，接下来就是要讲经的因缘。我为什么要讲这一部经？我常常在思考啊，我们佛教。常常都讲到哦，西方的极乐世界，我们往生以后，我们常常 外面的人很多人对我们有误解，就说佛教徒都比较偏向往生以后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对不对？哦，讲很多往生以后的事情啊，极乐世界的圆满啊，放光啊，可是好像很少佛教徒在讲我这一生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让我的生活很圆满，家庭很圆满，让我的灵性很圆满。那有没有这一部经典可以双方面照顾生寄生跟度亡的，有没有？有，那就是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经，它 cover 了生与死这种两种法门的重要经典。这是我第一个因缘，我想要讲这一部经的重要的因缘。第二个，很多人误解药师经它是只救度向法转识的众生，因为经典讲说药师经救度向法转识的众生，转的意思是起，从向法开始的那个时候，向法转识，那是不是叫做只救度向法转识的这个众生？不是的，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投影片啊。接下来投影片我要解说什么？我要解说什么是向法。那根据《法住记》这一部书，他就把向法分成三个时期。那当然把佛法分成三个时期的，还有法院诸林啊等等，很多书都有是这样子的分法啊。那其中法住记它是怎么分的？它告诉我们正法时期是什么？正就是代表正果的意思哦。这个正，不是歪的相反哦，是代表正果的意思哦。那它代表什么时期？就是如来灭后以后的五百年。哎，这张讲义我应该有吧？有给你们哈。对，如果没有给你们的，代表就是我后来，因为我这个投影片哦是做好了，很早做好以后，然后一直不断的修改，我想到有什么灵感，我又再多加进去。可是那个时候很可能讲义都已经印出来了哈，所以有没有印出来给你们的，是代表我后来才加上去的啊。好，那如果没有的话，就麻烦您自己抄一下笔记啊。我都是按照顺序的，那个影片上面都有，投影片上面都有一二三四，你就可以知道我要讲到第几章了啊。好，那正法时期是指如来灭后的五百年，这个时期，如来入灭了以后的五百年，那叫做正法时期。这个时期有些什么特色？就是如来的教法仍然注视着，然后有人教人家修行，也有人在修行，有修行的人很容易得正果。那为什么这个时期的人很容易得正果？这个时期根据经典的记载，就是这个时期的众生他善根很具足，所以他很容易相信善根会带动，善根具足就是代表造业造得很轻啊，所以他也很容易成就性根，就是有了善根以后你会成就你的性根，善根具足，性根具足，又有人带领的话，就容易得正果。然后相法时期，这个相请您注意到不是相片的相哦，我在市面上有听人家讲经说法，他把它解释成相片的相，说相法时期有相片在，那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是末法时期了，我们是不是还是有相，对不对？所以你很可以知道说这个相不是相片的相啊，不是佛像的相，是相似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到相法时期，就是正法以后的一千年呢，就是比正法以后才会有相法。到相法的时候所传授的法是相似之法，已经不是正法了啊。那这样子的年代来临的时候，有人还仍然在传授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仍然有人修行，但是修行多修行，但是少正果，正果的人不多。所以为什么药师经它的终极目标指向相法时期开始？因为相法时期开始的人不容易正果，药师经的终极目标是要帮助我们能够正果。所以你很清楚的知道药师经它为什么可以照顾相法时期开始以后在修行的这些人，最主要是要帮助他得到正果。当然在世间法上他也照顾很多，我们下个礼拜要讲十二大愿，精彩的十二大愿您就会可以了解。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什么是末法时期。末法时期有一万年，这是根据法住记 这部书所介绍的啊，如来如果灭后以后，仍然有人在教法啊，教导释迦牟尼佛的开示等等，就像我现在在讲经说法，事实上就是在延续传承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但是呢，大部分的人不能修行了，为什么？太忙碌了，对不对？哇，赶这个赶那个，世间的事情太多，太忙碌了，他没有在修行了。然后他当然也不容易证果，所以很清楚的知道药师经是不是只照顾相法时期，不是，是相法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末法时期，药师经都是非常合适的。就像我们现在的末法时期，我们还是有机会念到药师经，对不对？这证明什么？药师经是要帮助相法开始一直延续到末法时期的众生啊。好，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来看我的第三个因缘是什么？苏格拉底他有讲，他给了我们三个骰子。苏格拉底是希腊的哲学家，他说如果我们要跟人家讲真理的话，要怎么样？你要讲的真理要能够吻合下面三个骰子。第一个骰子就是你讲的真理一定是要真实的，第二个你讲一定要出发心是善意的，第三个这个真理是对众生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墨学认为我出现在这边讲药师经是完完全全的吻合，这是我已经讲了三个因缘了，讲义不够了哈，不好意思，因为我想依我上一次的经验，第一堂课都是人比较少，所以我就印了40份哦，那没有想到是不够的哦。好，那我要讲我的第四个因缘，我的讲经的因缘，我的第四个因缘是什么？就是我希望来这边听讲的人，他不只是诵经而已，他还能够了解经义。你了解经义以后，你才能够开始修行啊，是不是？读经解义是非常重要的。我特别为各位选了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您看到风雨，风雨代表什么？我们世间的所有的烦恼，贪嗔痴的烦恼，财富的烦恼，事业的烦恼，各种烦恼打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没有办法修行，对不对？如果我们今天不了解经义的话，我们在各种烦恼的摧残之下，我们没有办法像这个窗子的花一样盛开的花朵。盛开的花朵就是说我已经战胜了所有的世间的烦恼，那就是要从哪里开始？要从修行。那修行要从哪里开始？要从读经。第一个你要先读经，第二个你读了经以后要了解意义，那了解其中的意义，当然你可以听法师或老师演讲，对不对？那有些人他根气很好的，书读百遍其意自现，对，有些人自修他也可以懂那个经典里头的深意哦，那有知道意了以后才有可能开始修行。如果你读一部经典你都不知道它里头的蕴藏的深意，我说的不是文字上面的意义啊，蕴藏的深意的话你都不知道的话，你说你已经开始在修行，其实那离修行还很遥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读经解义是非常重要的，要证入涅槃的话更需要读经解义啊。这是我第三个要跟大家报告我的因缘在哪里啊，我讲经的第四个因缘。第五个因缘是我们要感谢这个刘淑珍刘园长啊，就是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刘园长的极力推荐啊。如果没有他的奔波帮助的话，墨学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因缘在这边讲经说法啊。刘园长他非常的忙碌，他今天没有办法到场来共襄盛举。好，接下来我们要看什么？开始要解释经题了啊。这个经题是很重要的，解释经题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分释，一种是合释啊，不是日本的那个合释啊，是合起来解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这边只采用分释，就是每一个字每一个字分开来解释。第一个先解释药师，药师梵音就是毗沙奢俱卢。我们念到后面，我们这一部经介绍到后面会介绍那个药师咒，药师咒就第一个就会提到毗沙奢俱卢，毗沙奢俱卢是梵文哦，那它的中文意思就是大医药王的意思。然后药物有分物药跟法药，物药就是像谢教授在长庚医学院教书哦，它就是 物药就是帮助我们肉体不生病的那个叫做物药，法药就是帮助我们灵性不生病的那个是法药。好，物药跟法药哪一个重要？都很重要，对，其实它是一体的两面啊、哦。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下面第三行，它就讲什么？第三行、第四行是我从那个药师忏揭露出来，这边也有在拜药师忏，对不对？赵姨，是单周还是双周？不晓得单周还是双周的礼拜六哈、哦，这边。哦，礼拜天 ，sorry， 礼拜天有在拜药师忏哈，也欢迎各位，不是我主法啊，有其他的法师主法，那药师忏也很重要啊，欢迎您来一起共襄盛举啊。那第四行这边有讲，是病是药，同归一患，恶业所致，所以菩萨告诉我们，不管病或者是药，其实它就是一体的两面，会生病最主要是什么原因？恶业所致，这个已经点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他说，其实呢，如果我们的灵性不生病的话，我们的肉体会不会生病？当然就不会生病。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灵性生病了，所以我们要吃法药来对治物药。那法药有哪些？如来法药就是如来说的法，一相一位，所谓解脱相，究竟涅槃，也就是如来他不管怎么说法呢，他都指向终极的目标，就是要帮助我们证到涅槃。涅槃就是证到不生不灭的境界，我们的精神层面要证到不生不灭的境界，那就是证到佛果、哦、好，所以我这边也为各位摘录了法药，我要举例三种法药。第一个就是金律论，这都是法药，如果你在诵经，事实上你就是已经在吃法药了、哦、那这边有很多老参我知道，但是也有新修，所以我们为了公平起见，我们的讲义就是深浅都涵盖住、哦、有的讲的比较深入，有的讲的比较浅、哦、好像比如说金就是 Sutra， 就是梵文叫修多罗，中文译成什么契金，为什么叫做契金？谁能够回答我，我就送他这个，为什么叫契金？没有人回答我，来，契入如来之理，好，答对一半哦，所以你们两个合起来共用一个，对，契金是什么？上契什么？诸佛之理，下契众生不同的根基，所以有那么多的经典，对不对？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经典？有的讲实相，有的讲方便门，就是上契诸佛讲的各种不同的方法，下契各种不同听的众生的根基。好，那所以这个是契经。那为什么又叫做它本来是现的意思？现的意思就是贯穿佛所说的诸法跟道理啊。律就是Vinaya， 就是律有两个层面要特别注意。有些人误以为律只是说规定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那个叫做止持，就是你停止，就是你不准做这个做那个叫做止持。另外一种就是不准造各种的恶，这个叫止持。然后另外一种是行持，持就是持诵的持啊、哦，行持就是要行各种善的各种法则，所以律是正反两面的，正面要行各种善，反面是要不能造各种的恶啊，所以律一定要各位特别留意一下，因为这边有很多人也是有错误的见解啊，还有论也是有人有错误的见解，所以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法要特别拿出来？论一般人都会认为说是什么佛弟子所议论的，议论佛讲的道理才叫做论，那样子不够圆满。很重要的是佛自己议论自己所讲的经典的道理也是叫做论、哦、那这个是 cover 两个层面。所以经律论就是法药哦，我们在诵经，我们在听经闻法，那都是在吃法药哦。第二种是各种教法啊、哦，刚刚这位菩萨就有讲要契入不同的根器，所以要有不同的教法。五乘，比如说人乘、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好，我现在再丢一个问题给各位，请问要成就人乘要修什么？ 啊，哪一个人要回答的要举手，要不然我不知道要给谁。好，请讲。五戒十善，这是 over 了。来，哪一位？好，请讲。好，很好。要成就人称的话是五戒，成就天称是什么？十善。所以您很可惜，你已经超过了，你给的答案太圆满了哦，太圆满了。克贤来帮忙一下，克贤帮忙给你后面的老菩萨。好，那要成就声闻称呢，要修什么？声闻称因为什么而得成就啊？要讲啊，要举手啊。好，来，请。苦集灭道就是四圣地，非常好。待会下课的时候你来拿好不好？因为太远了哈，我跟您保留在这儿好不好哈？好。然后圆觉称呢，哪一位？哦，好，那我也给您保留一个在这里好不好哈？您记得来拿哦哈。好，还有最后一个菩萨称是修什么？六度。好，已经有人举手了。好，那你下课的时候来拿啊。所以五个满愿节都已经先行结缘出去了，那接下来就是平安手环了。这个都有加持过，所以您不用有分别心，觉得说那个市面上买不到的比较珍贵，不是这个意思，都很好哦。这都有加持，所有我送出去的东西都有加持。三称就是什么？声闻称、圆觉称、菩萨称，有没有二称？好，二称是什么？声闻称跟圆觉称，很好。那也有讲一乘，一乘的意思就是什么？成佛的唯一的方法，那是《法华经》，《法华经》最强调的就是一乘，那就是从实相直接切进去的。其他的，要《法华经》里头讲，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一乘法就是实相法啊。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意思就是说佛讲的。二乘啊，三乘啊，五乘啊，那都是方便说，只有一乘说是从终极的真理切进去的啊。我再举第三个法要，因为这个法要也是很多人他有错误的偏差观念，所以我要借我讲经说法的机会，一定要把它点出来啊。好，那这个是法要的第三种，我收集的陀罗尼。陀罗尼的意思不是咒语的单一的意思而已。陀罗尼最主要，很多人误以为陀罗尼什么陀罗尼经什么陀罗尼就是咒语，那样子的解释是有偏差的。陀罗尼的意思是总持，总持什么？总持无量无边的教法，这个叫做陀罗尼。它也是遮持的意思，遮跟持是两个啊，遮就是遮掉一切的恶法，持一切的善法，这个叫做陀罗尼。那陀罗尼又分四种哦。一种是法陀罗尼，就是听闻佛的教法然后不忘掉，那像比如说谁呢？阿难，阿难就是法陀罗尼的正道者啊。然后还有意陀罗尼，就是对诸法的意，那个诸佛所讲的法的义理都能够总持而且不忘。那第三种就是普遍大家所了解的那一种，就是咒陀罗尼，把陀罗尼当作咒这样子来诵持。咒是诸菩萨要成佛的一个秘密的语言啊，它是在禅定中所发出来的秘密的语言，它非常的灵验，所以我们称它为咒。咒陀罗尼就是对咒各种不同的咒能够诵持而不忘啊。忍陀罗尼这是最难懂的一点，忍陀罗尼是什么意思？就是对法的不生不灭的实相，实相就是法的不生不灭的那个终极的意义，它能够安定在那里，叫做忍。忍不是叫你忍住，不是这个意思，忍住是忍是安定，安定在法的不生不灭的那个终极义理上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世间每天上班所看到的种种现象，包括现在我在讲经说法，其实都是因缘的合而已。它会不会有生灭的现象？会不会有？九点完的时候我就已经离开了，跟大家的因缘暂时告一段落，这就是一种生灭。所以当我们面对世间的一切的境界现象的时候，马上要警觉到 这些就是生灭，要时时回到法的不生不灭的那样子的终极的真理的安定上，安定让你的心安定在那边，不受各种诱惑的引导，不受各种贪嗔痴的干扰等等，那个就叫忍陀罗尼啊。接下来我们要看记忆史，记忆史就是听说啊，我先把这个介绍完。记忆史是稽考译本的历史啊。好，这个东晋的时候开始有第一本讲到药师经啊，它是博士黎密多罗所翻译的，这不是一个独立的经典啊，因为他翻译的经典是叫做《佛说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经典，它收纳在哪里？收纳在《佛说灌顶大神咒经》，所以我中间用音界号把它区隔出来，就好像是什么《法华经》相当于这里当中的第25品是什么品？普门品。所以你要写《法华经》的普门品，你就要这样写，这边前面是书名号，然后这边就写法华经音界号，后面是普门品哈。所以我们知道这一部经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经典，它是收纳在这一部经里头。好，我这边要特别强调，又有人市面上常常有发生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中国密宗经典的初次翻译是这一部哦。很多人他会讲唐朝的，因为唐朝很多大师都是传授密教的经典，像比如说善无畏啊、金刚智啊、不空啊，他们都是非常出名的翻译家啊、经典译家，但是很多人就因为这样子而误解说佛教密宗的经典的初次翻译是在唐朝，那是错误的。我这边郑重的举出来，中国密宗经典的初次翻译是这一部啊。好，所以您来这边听听经文法，就已经到从刚刚开讲到现在40分钟，就已经听到很多我打破市面上非常多的错误的观念啊。好，所以您会知道这就是这一系列六堂课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不管怎么样，您一定要到场啊。为什么呢？在等要听法师演讲，不晓得何年又何月啦哈，所以要大家好好的习缘。第二部是刘宋时代慧简翻译的药师琉璃光，这个以义的意思就是已经失传了啊，所以我们就不讲。隋朝的时候达摩奇多译了佛说药师如来本愿经，好，我跳过因为待会我会告诉你为什么。第四个，唐朝的时候玄奘翻译了我们今天要讲的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就是您看到图片上面有 秀出来的啊。好，玄奘他是唐朝唐太宗贞观年间，他 actually 他是隋朝的人，但是他寿命一直延伸到唐朝太宗跟高宗两个皇帝啊。那我要讲的他一个非常的重要的重点，就是他在唐太宗贞观三年的时候，他出访印度去取经学法，他在那边学习了非常多的经法，然后待了17年，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是贞观唐太宗贞观20年了啊。然后他这17年学到的经法他都用在翻译上面，所以他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翻译家之一啊。好，这个是玄奘奉谁的命令翻译这一部经？奉谁的命令？谁知道告诉我，我给他，我送他这个来结缘。奉谁的命令？好，有没有要回答？要举手？没有举手的话就不算哦。没有人要答，我自己答好不好？好，我自己答。奉皇帝的命令。怎么知道呢？因为你那经典打开来，他最前面他就有讲什么，唐奉诏意，那个诏就是经典，就是皇帝的命令的意思。来，在这里奉诏意，所以您可以知道这部经典有多重要。那并不是说没有奉皇帝之命翻译的经典就不重要，是不是这样意思？不是这样意思，就是说他有这样子的因缘，皇帝也认为这部经特别的重要，所以会请他特别翻译这样子的经典哦。所以这部经的重要性从这边也可以看得出来。好， 唐朝武则天年代的时候，有一个义净法师，他就翻译了《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我听说这部经里头，他把所有的五本的那个经典都纳在里头，那是非常好的，功德无量啊！我们的佛陀教育基金会真是不可思议啊！所以要讲的五本经都在这里头，所以您可以好好的参考一下哈。接下来，提纲挈领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一次讲完所有的整部经，所以我们要先从一些重点里头来知道这部经总的到底在讲些什么啊。好，第一个就是用智慧来显示药师佛的依报跟正报的行果。那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文殊师利菩萨他用大智慧上求佛道，所以他才会发问。他要上求佛道啊，因为他要成佛。当然他无量劫久远以前已经成佛了，可是他为了要帮助众生，他还是要发问嘛。就像我念研究所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们的教授说，如果你不懂得发问的话，代表你对课堂上所讲的懂不懂？不懂。所以发问是很重要，看一个人发问的层次高低就知道他的根基在哪里，他对全面的了解是怎么样。好，这一部经文殊师利菩萨为我们发问，他说什么啊？引号里头就是经文了哈。世尊唯愿演说大愿，如是相类诸佛名号及本大愿殊胜功德，就是希望文殊师利菩萨希望释迦牟尼佛能够为众生讲一个大愿，而且是要很相似，要有什么？要有佛号的，要有本大愿的，要有殊胜功德的。好，我再把问题丢出来，哪一部经除了药师经以外，哪一部经有这样子的殊胜的功德？好，诶，怎么没有人举手？没有人举手，哪一个人是第一个讲的？要养成习惯，要讲的话一定要举手。对，阿弥陀经，你看阿弥陀经是不是有佛号？然后有什么？本愿，多少愿？48愿，然后有没有本愿的功德？有，所以释迦牟尼佛文殊师利菩萨希望释迦牟尼佛讲类似这样相类，就是相似这样子的有佛号、有本愿、有功德的经。好，所以这一段经文就已经演示我们，就是展示我们整部经上半部的经义了，然后也可以从这边看出来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它的立名为什么会立这样子的名，因为要有佛号，所以就是药师琉璃光如来，要有本愿，所以加上本愿，要有功德，所以加上功德，所以整部经的那个经题的原来由就已经出来了，药师琉璃光如来佛号本愿功德经，这就是整个来龙去脉，从提纲挈领 里头就可以看得出来了。第二段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大慈悲，他希望能够帮助相法开始以后的众生来帮助他什么要令诸闻者业障消除，为欲利乐相法转时诸有情故。这个大慈悲是文殊师利菩萨展现出来的，希望世尊讲的这部经除了有本愿、有佛号、有功德以外，更希望讲这一部经能够帮助众生消除业障哦。好，然后拔除业障要有两个方法，两个管道同时进行，如来要加倍，如来要加倍的话要靠什么？诵持佛号、诵经、持咒，能够离得离苦得乐，可是光靠如来加倍行不行？不够，要怎么样？信受奉行，我信也变了颜色，信有黄色，就是信根要加强，还要行，除了知道以外是不够的，要我们要行才能够跟经典相应，还有要拔除业这个众生的业障，还要靠十二神将的饶益有情，十二神将他发愿要护持诵药师经的众生，所以要靠神将，就是兵将的意思哦，一般白话讲兵将，靠他来护持哦。好，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会介绍到一个法会要成就起来，要有有四众哦。一个是发起众，就是发起讲经的人，那是谁发起的？谁发问？谁开始发问？文殊师利菩萨，对。然后他就讲，唯愿演说如是相类诸佛名号及本大愿殊胜功德。所以从他这样子的发问就知道说他是发起众。然后有一种人是当机众，常常平常就跟着佛在修行的，像比如说1250人是哪一部经典常常提到1250人？阿弥陀经还有什么经？金刚经，对。那这些1250人就是当机众。再来有影响众，在这边也就是像文殊师利菩萨，他来自他方来帮助佛来宣扬佛法的菩萨，就是文殊师利菩萨。还有结缘众，就是一般下根的福薄的众生，叫做结缘众。所以一个法会要成就的话，要有这四众啊、哦。啊，我们诵经的时候常常都会诵到这四众，是不是？好，那我们接下来看药师法门它的概括是怎么样啊、哦？第一个，它先照顾我们的世间法，让我们的世间法先满愿，所以药师佛又叫做随心满愿药师佛。他怎么照顾我们？求长寿得长寿，求官位得官位，不一定是升官哦。事业，我们的事业，在这边有做事业的请举手。好，那做事业的人也要诵读药师经啊、哦，特别药师经的第二大愿，照顾事业哦，哈，求富饶得富饶，他的第三大愿，求男女得男女啊、哦，生男育女。如果我们去做那个什么，试管婴儿的话，常常都会出现多胞胎，二胞胎、三胞胎，还有最高有17胞胎的啊、哦。那不用试管婴儿，我们求男女就能够得男女，这是药师佛的发愿哦，记在经本上里头的，这一个是他照顾我们生活的方面。好，请。
一般印象中，学佛的人不是要离欲吗？要没有欲望。可是这个求长寿得长寿，求富饶得富，我每次念这个经哦，旁边的人都会笑。
好，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们有修行的人才知道要离欲，对不对？可是没有修行的人，他知不知道？他不知道啊，因为他也要应付家里头的人哦，没有生到男孩子就要一命死命的一直生一直生，生到得到男孩子为止，对不对？所以药师佛就是要先让你先以欲勾牵，先让你的欲望能够满足了以后呢，你才有心有余力可以入佛智，才能够走向修行。当然如果说一开始你就能够没有这些欲望的话，这个叫做什么？善根，上根气的人，他一开始他就警觉到说，我不能要有这样子的欲望。可是佛菩萨讲法是上气佛理，下气所有不同根气的众生，对不对？药师经也是一样哈。好，谢谢您的发问啊，发问得很好。第二个是要辅助戒律，药师佛的十二大愿当中的第五大愿是讲到戒律哦。这边我也要特别提醒，佛一教经里头他讲，若无境界的话，诸善功德皆不得生。很多人就讲说，不用出家啊，为什么要出家？出家也是这样修，在家也是这样修，谁能够告诉我出家跟在家有什么大分别？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来赶快。有谁能够告诉我最大的差异在哪里？他是僧宝，没有切入重点，他的本分就是修行。那也不对，因为出家众很忙诶，从早忙到晚，还要扫地，还要擦桌子，还要侍候老和尚，还要到佛学院去教书，还要出来念书。出家人不是他的唯一的本分是修行，不是，他是在工作中修行。好啊，好，持戒清净，对，好，谢教授。好，这一个我已经丢出来一个那个 Q， 就是一个暗示了，就是佛一教经告诉我们，若无境界的话，诸善功德皆不得生。出家人跟在家人最大最大的差异在哪里？出家人要守比丘戒、五百戒，在家人守什么戒？五戒、八关斋戒，还有顶多菩萨在家菩萨戒，对不对？那差太多了，是不是？ 所以从这边你就可以知道出家跟在家确实是非常的不一样。当然出家人有也有迫切的，那当然是我们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佛一教经讲若无境界，你受的戒如果没有不够清净的话，所有的善功德不得生。所以药师经里头就有讲啊，如果有人要往生了，要请谁替他念经啊？请法师啊。他为什么不是说请宣儒你帮他念经啊？是不是？对，差异就是在这边啊，是不是？好，所以要去三聚戒，三聚戒就是设律仪戒、设善法戒、饶益有情戒。那这因为这个要解说，我下个礼拜就会讲到，我在这边就跳过哈。设有悔患，有人迫切的话，听闻药师佛的名就能够还得清净啊，不堕到三恶道啊。要知道哦，受戒容易，守戒难，迫切的话是会堕入恶道啊。好，生诸佛国，前面两个是药师佛照顾。寄生就是我们生命还在的时候，接下来是生诸佛国，是在讲往生的时候，八大菩萨来示其道路来接引啊、哦，这是往生救度。殊胜菩提这边讲到，刚刚讲提纲挈领的时候有讲说什么？说菩萨文殊师利菩萨他为我们发问是智的表现，他为我们求。化解众生的这个业障是悲的表现，所以我们从这边我们可以知道悲智是成佛的两个动因，最主要的两个动因。好，药师佛呢，他把这个悲智两个动因再把它细分成五个心，叫做慈悲喜舍平等之心。也就是说药师佛成佛是因为他的慈，慈就是给予人欢乐，悲是什么？拔除各种不同的苦。喜是什么？喜悦，对不对？舍呢？布施以外还不够圆满，舍弃贪嗔痴，舍弃一切的习气，这个都是舍。还有平等哦，我们来看经文怎么讲的。他说：“因生无垢浊心，无垢浊心就是智心哦，无怒害心就是悲心，于一切有情起利益安乐慈悲喜舍平等之心，又是智心。”所以你从这一段经文已经看出来，药师佛他的悲智的双两个合在一起，他是把它拆开来变成慈悲喜舍平等之心哦。好，我们继续看，接下来就要介绍东晋道安法师为我们设立了一个规则，就是我们要诵经的时候，我们通常有把它划分为三个科啊，一个是序分，秩序的序，有时候我们也可以说是序请分哈。那像比如说，如是我闻开始一直到唯欲利乐相法转时，这个是序请分。序请分又分为通序跟别序，通序就叫做正信序，等一下会讲到，别序也会讲到啊。然后有正说分，正说分就是正文开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佛告曼殊实利开始。那您不用背这个，因为我讲经说法的时候，我会讲这边开始是序请分，哪边开始是正说分啊？啊，哪一边开始又是流通分？流通分就是告诉我们，使阿难薄佛言。流通分就是说我要把这部经叫什么名字，将来要怎么流通出去啊。金刚经有没有这个部分？有哈，对，大部分的经都有。然后最后面就是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哦，好累了对不对？好，听了好累哈。对，好，所以这个时候是我们的结缘时间哦。我们的结缘时间不是要吃面包啦哈，我们的结缘时间是说，我常常看到来听经闻法的大菩萨，他们都很客气哦。然后来了以后就坐在那边，旁边左右坐着谁都不知道，哈、哦。然后下课了去上个洗手间，啊，回来又坐在那边，然后都没有讲话。这样子我想就有一点可惜，为什么？人家都已经来坐在你的身边了，你要跟他结缘呐、啊？要怎么结缘？不失你的笑容，可不可以？好，不失你的嘘寒问暖，可不可以？因为你需要更多的同参道友，所以我们要来做一个游戏，就是要寻找同参道友。你的讲义里头有一个九宫格，有没有？好， 我希望您去找同参道友，为什么？要拓展您的法缘。您既然来听听经闻法，您就是要建立法缘啊，各种不同的法缘。你今天是听众，哪一天你变成讲师，你也要为人家讲经说法，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啊，是不是？我还没有出家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有一天要站在台上对那么多人来讲经说法。所以任何时候要把握因缘，既然有机会来听经闻法的话，就要多多跟人家去结缘。那结什么缘？结法缘。结法缘的话，你需要同参道友，所以你现在要找九个同参道友。你说很困难吗？一点都不困难啊，你赶快去跟人家对结缘比，然后去请教别人说，诶，请问您贵姓大名，以后我们结成同参道友好不好啊？好，那你就要填满九个人。那可是你不能那个张冠李戴哦，我不能这边写着谢玲玲，然后问谢玲玲是哪一位，直到卢克贤去了，不可以这样。第一个写到第一个写完的人就要赶快举手说什么，我是第一名，这样好不好？然后我就要给他奖品了齁。那以后这个同参道友就要常常跟你联系，你们要互助，然后要想共同努力勇猛精进。好，可是当你在找同参道友的时候，请您不要找这样子的同参道友。来给您看一个影片。好，这两个也是同参道友下来了。哎呦天哪，这样子的同参道友可是千万不要找啦齁。哦天哪，所以找同参道友要小心哦齁。好，来我们现在站起来，来大家一起站起来活动活动。没有太多的时间，所以你们要把握时间，要快哦，要快要迅速，然后马上就想好我要找谁，赶快去请他签名哦。好，我们现在休息10分钟，时间非常的紧迫。好，谢谢各位，谢谢。